身为一个教师，我经常有些机会到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去旅行。但是，每次出门旅行之前，我总是要确定两件重要的事情。首先，我必须知道自己是要去哪儿。其次，我必须知道怎么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到底是要搭飞机，还是乘汽车，还是搭乘其他的一些交通工具？其实，在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形。我们必须知道这个故事发展的目的，还有路加用什么样的笔法或是怎样的写作方式引导我们抵达这个目的地。这是我们使徒行传课程的第二课，在这个系列里，我们要探讨初代教会如何继续耶稣的施工。我们把这一课的题目定为结构和内容，因为我们要来看路加用什么方式组合架构他所得到的资料，以及他所要教导的信息。我们对于使徒行传结构和内容的探讨要分为三个主要部分。首先，我们要来看这卷书的修辞策略，看路加写作的遣词用句如何影响我们对该书内容的解释。其次，我们要查考这卷书的内容，留心它的材料是怎么组合安排，而这样的叙述方式如何为第一世纪的人们所了解。第三，我们要思想这卷书的现今应用，看路加的那些古老的信息如何在现今时代依旧带着权柄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的修辞策略。我们读圣经的任何一卷书，都要探究清楚那卷书的作者是用什么方式让他的读者们明白他写书的观点。我们应该问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个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权柄来设立他的论证？他是用什么方法组合书的内容，带领他的读者们能导出合宜的结论？我们对这些关键问题的回答会向我们提供许多不该忽略的宝贵见识。我们研读《使徒行传》这卷书的时候，要着重于路加修辞策略的三个方面。第一，我们会谈到他的叙事目的。其次，我们要提到他所依赖的权柄。然后，我们会讲到路加所采取贯穿全书的一些结构模式。让我们现在来查看路加写《使徒行传》的叙事目的。人们若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写出长篇大作，他们通常是怀着许多打算和目的。而路加写《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这两卷书也是如此。他希望他的著作能够在许多方面影响提阿非罗的生命和那个时代的教会。为此缘故，我们必须谨慎，不能过于简化路加书写的目的。路加自己也清楚地提到，他是有目的的写这卷书，